你好，时光发酵，人心不老。因为本土心理学的课程使我们接触到了 Podcast 这个平台，所以今天算是我们的试播集吧。我叫做玫瑰，他是狐狸。哎，我很想知道，哎，我们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啊？
哦，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王子》这本书，而书中的狐狸和玫瑰则代表两个不同的思考方式。正如同我们俩一般，我们常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站在对立面去做思想上的辩论。而且很巧的是，他很喜欢玫瑰，而我非常喜欢狐狸，因此我认为以此作为化名是再适合不过的事情了。
那今天算是第一次以 podcast 的形式诉说我们自己的想法。那我们的主轴主要会针对本土心理学课程当中的家人的爱与伤来做经验分享以及详细的分析，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做经验分享的时候，比较多的都是情绪，就是哭啊或是笑的情绪。那我今天呢会想要用一个理性的方式来看待。
嗯，
那就从狐狸你先吧，我想先听听你准备的故事。
好，那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咯。嗯，其实说是我的故事有点不太恰当，因为其实我听到的是我朋友的故事。那我这个朋友呢，他们家是一个单亲家庭，家庭成员就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姐姐跟一个妹妹。但是说是单亲家庭又有一点太广义了，他是一个不纯的单亲。怎么说呢？这位母亲他的两个女儿其实是同母异父的关系，母亲已经经历过两段婚姻。那在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了姐姐，而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有了妹妹。那以此可知，其实姐妹关系应该不会过于亲近，再加上姐姐跟妹妹年纪差了整整12岁，就是一轮的关系。
是，
对，所以真的是在家庭里不会看到我们印象中会有的姐姐保护妹妹啊，妹妹很听姐姐话啊，这种状况发生。嗯，那特别要讲的是，这位母亲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的时候是在姐姐国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我们俗称懂事的年纪了吧，
有一点自我意识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你想她国小的时候离婚，那国小之前的状况呢，
一直在吵架吧。
对，而且姐姐几乎都是在阿嬷家度过。
是，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到她的父母是一个
缺席的父母亲。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姐姐其实跟母亲不太亲，因为她的父亲不常待在家里，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所以不常待在家里，然后母亲就要扛下照顾家里的责任，但同时又要保持经济上的来源。
是，
对，所以其实母亲跟姐姐也非常的不亲，就不光是妹妹跟姐姐不亲，母亲跟姐姐也不太亲。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导致姐姐她即便到了现今已经30几岁了，然后也育有一个孩子，她还是与母亲关系非常的差，然后导致对母亲的不信任。这样子你可以从很多小小的细节中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例如说
像是我听到的会是她算是他的女儿，他现在有个女儿。
是，
他当时有女儿的时候是不愿意与母亲去做叙述的。怎么说呢？这句话意思就是他也算是先上车后补，
就是他怀孕了但没跟自己的妈妈讲。
没有错，他那时候先骗了他的妈妈说他想跟那个交往很久的男朋友订婚，但什么原因都没有讲。结果订完婚后跑完流程之后才跟妈妈坦白说，哦，其实因为我有女儿所以我一定要跟她订婚。这个状况其实令当时的母亲大发雷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跟母亲当年身影重合在一起的。姐姐跟妹妹都不是期待中出生的小孩，尤其是姐姐，姐姐的出生也是因为先上车后补票，而且那样的一个过程甚至是没有任何爱情的。姐姐跟她的现在的姐夫是有爱情的嘛，所以有了孩子，但母亲与她的第一任丈夫其实是没有爱情的。所以这样的状况从何到让母亲当时是几乎不想看到姐姐的，也算是变相把她赶出去吧。因为当姐姐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就是会摆起一副 价值，然后不愿意跟姐姐去做任何的沟通。那我想要看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套用我们本土心理学上面用到的一些东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你刚刚讲到一段是妈妈忽然觉得姐姐这样子这个时期的身影跟她以前重合了，那我觉得这个会去讲到妈妈以往经历不太好，所以导致她现在看到姐姐这个样子与她以往那个不好的经历重合之后，她会有很大的反弹。但其实我自己认为啦，这种反弹她有一点情绪上的思维存在，但她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应对方式。你能懂为什么？就是妈妈当时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思考为什么姐姐会不跟她讲这件事情，但是就直接就是类似很像把她隔开的那种感觉，那反而其实这样会造成后面 我相信啊，后面是不是这件事情过后姐姐与妈妈的关系并没有改善？
对，还是没有改善。
对啊，可是我们常常会去讲为人母才会知道母亲的辛苦嘛，就是当我们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自己的妈妈曾经有多
辛
苦。
所
以应该是说当我有小孩了之后，我应该跟妈妈的感情会稍微亲近一点，因为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了，有共同的思维了。但很可惜在这个家庭上面并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对，
就是姐姐也有自己的小孩之后却没有跟妈妈这么的亲近。
对，其实为人母更懂为人母的心真的挺可惜的啦。对啊，因为生了小孩之后家庭状况其实恶化的更严重，就是像是怎么说好呢，因为妹妹跟姐姐关系也不亲，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常常看到会是两两成对，就像排列组合，像是可能今天母亲跟妹妹一国，或是妹妹跟姐姐一国，或是妹妹跟姐姐跟母亲一国，但这种状况很少发生的。对，所以这整个家庭就让我觉得它是破碎的，破碎到因为我有实际跟那位母亲谈过，那位母亲在讲到姐姐的时候是非常愧疚的。我那时候就问说，那为什么在姐姐的时候你选择她去阿妈家，但在妹妹的时候你没有让她去阿妈家？母亲直接讲了一句话，就说我已经养坏一个，难不成我还要养坏第二个吗？从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到母亲她也正在为了养小孩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去做努力。其实我会给那位母亲一个评价，就是她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虽然好像前面讲的就是她会把小孩子赶出去啊，会把她拒于门外，会忙于工作却疏于家庭，但是我认为她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但她做的已经比很多人都还要好了。我反而觉得是姐姐即便到30岁还是非常的不成熟，因为你可以看到母亲虽然在养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有点小问题，所以她跟那个孩子不合，但是她在第二个孩子上立刻就做出了改变。我会认为这是一个成熟的举动，但姐姐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做出改变的人，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你亲自访问过那个母亲嘛，然后母亲讲了一句话叫做我已经养坏了第一个，难不成我还要养坏第二个？其实从这一句话的剖析出来看啊，我自己会认为就是其实妈妈对于第一个孩子是有亏欠的啦。
对啊，
因为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就有提到，其实在第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中父亲母亲都是缺席的嘛，妈妈忙于工作，爸爸是职业军人，所以父亲母亲缺席的情况底下，其实会对于孩子的性格发展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他们最后还离婚了。
对，又在孩子有一点自我意识的时候离婚，当他知道离婚这件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个伤痛会蛮严重的。
对，
那妈妈其实对于第一个孩子有亏欠，但是 我们之前常会讲嘛，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嘛。那今天反过来，当妈妈想要再一次的去就是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却已经长大了，那剩下没长大的那个人是谁？是不是就是小的那一个？
对啊，可是小的那个也没有到
差十二岁。 Hello，
什么意思？
他们两个不是相差十二岁吗？
对啊，
所以妈妈当要弥补一些她曾经在第一个孩子身上错过的光阴的时候，大的那一个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的意思就是有点替代那种感觉，我没有在那边做到，像补偿心态吗？
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因为第二个孩子还没有成长，还没有成熟，甚至是说他还那个第二个孩子仍然还在那个光阴里面。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妈妈得捕捉那样子的光阴，去弥补那样子的光阴，她只能透过第二个孩子来投射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其实是有点可惜，就像你刚刚讲，有点可惜，有点悲哀，有点难过的。因为我必须说，我为第一个孩子感到可惜，他没办法在他应该享有妈妈的爱的时候去享有妈妈的爱，但我也为第二个孩子感到庆幸，因为妈妈的愧疚，对姐姐的愧疚，对姐姐的一些难受之处，
而且也从姐姐的经验里面学到
了，对，去学习到懂得一些东西之后，投射在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身上，那会是加倍的爱。
对啊，而且至少不会重蹈覆辙。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会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因为不是说这个时间过了，大的孩子就无法得到他应得的爱啦。
对啊，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弥补这些？我相信弥补一定不是只有投射在第二个孩子身上。
对，
对，第一个孩子一定要有一些就是讲究的办法。
对，其实那位母亲她采取了一个比较怎么讲简单粗暴的方式，其实就是当那个孩子像姐姐，因为她抗拒家，其实我们从刚刚我所讲的那些叙述里面就可以多多少少推断出她会是一个抗拒家的孩子，对吧？所以他其实很小的时候，国中还高中，他念高职五专的时候就跑去美国当交换学生。
是，
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其实钱不好赚耶，对吧？去美国交换学生好像一年还两年，很贵吧。
是，
再来就是他上了研究所，他研究所要重考好几次，然后就是任何的补习班啊什么的，基本上只要他开口，母亲一定会给他钱。后来去瑞士什么地方留学也都一样。对，所以母亲用的是物质金钱援助的方式去变相支持他吧。就会虽然说用愧疚感这个词，我觉得会把姐姐显得好像很可怜，可是我会认为母亲的愧疚感一定多少都存在于他对待姐姐的方式，直至现今都一样啊。他就是用不反对的方式去支持，
就是你想做什么我让你去做，
对，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可是重点就是有趣的事情来了，对于姐姐来说，她还是觉得妈妈不爱她。其实她很常跟妹妹吵架的时候讲出一句话，就是你已经有妈妈的爱了，然后你要去做什么妈妈也都支持你的，你还缺什么？其实这句话背后意思是什么？你已经拥有我所想要的一切了，那你现在还不跟我吵什么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很矛盾的是，其实母亲仍然在给予姐姐她的爱，但是姐姐却感受不到这一点，甚至还会反过来去恨母亲，去怪母亲，我只会觉得很难过。
你会认为，今天问你的想法，你会认为这位母亲用错了方法去爱她的第一个孩子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她是一个缺席的母亲，那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了。就是当一个人已经不信任你的时候，如果你还去一直接近、一直接近、一直接近，反而会把他推开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是表达他的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他也有试图想要去跟姐姐谈心，但是离开的人是姐姐啊，我就不会觉得是母亲的问题。就回到我前面讲，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很成熟的母亲，而他刚好遇到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嗯，我主要是站在比较会偏向母亲那一边啊，因为我看到的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啊。
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就是他们的家庭过程中，曾几何时，姐姐有跟母亲私底下交流过，就是真的坐下来聊聊自己以前的事情，谈谈心。
就我所听到的是没有，可是会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通常聊个两三句话就会吵起来，但是吵架的那个先开始的人都不是母亲啊，都是姐姐。那也不是不能理解姐姐的做法，因为她不信任这个人，她没有办法接受他，所以呢她在与母亲谈话的过程中是处于一个一直处于一种有点防卫状态的感觉，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可能母亲讲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或是她不想要提的话题的时候，她就会反应就很大，可能就会用愤怒啊，或是用吼叫的方式来抑制母亲继续说下去，所以这一段谈话就会立刻终止。嗯，
那
因为我认为其实父母都会是成熟的，我认为孩子通常都会是孩子不成熟啊，都是孩子的不成熟导致于与父母之间的不合吧。毕竟父母亲年纪啊，社会历练啊，都比我们多，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我仍然尊重他们的很多想法，一定会比我们更好吧。对啊，
其实不然呢，它不难套用在所有的家庭上面。
嗯，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我自己听到的故事是比较没办法套用在你刚刚所说的话上。
你说成熟的父母跟不成熟的孩子吗？
对，就 我也不是说他们是完全相反，就是我直接先跟你讲故事好了，你愿意听吗？
嗯，当然要听啊，都来了不听吗？
好，就是这个孩子他跟我分享的经验是在他国中的时候，他大约13岁的时候。
嗯，
那他在这时候呢接触了一个比他大10几岁的男孩子，也就是已经出社会的人。
20几岁？
对，20几岁的男孩子，就是已经出社会的人。
嗯，
然后他们就是相遇相知相恋的嘛。
嗯，
这件事情被家里的大人知道之后呢，父母非常极力的去反对这一件事情。那因为父母的极力反对，那个人跟我讲的是说，就是他认为父母都在反对他任何事情，就是他当下只会觉得父母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怎么说？有没有什么以前的一些小经验可以验证这个想法？
嗯，就是他说他觉得父母并没有去听他说为什么他要跟这个男生，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男生，
父母亲没有理解他。
对，所以他认为父母亲并没有理解他，只是为了反对这件事情而反对。
反对。
嗯，那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发生之后呢，那个人他在那个时间点他就选择常翘课啊，不去补习班啊，然后不写作业啊，或是跟朋友鬼混到外面，在外面很晚很晚才回家。
嗯，
那我们所谓家庭是父母的秩序维持的一个地方。
对，
那当这个秩序一直不断的被自己的孩子破坏之后，父母也一定会受不了。
对，
所以呢，妈妈有一天，他的妈妈有一天就受不了了，就拿着扫把就赶他出家门，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回来这个家了，你那么喜欢人家，你去跟他私奔啊。
嗯，
然后就说你年纪那么小就给人家上，那你跟妓女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家没有你这个小孩，你给我滚出去。
嗯，
这类不太好听的字眼啦，
可以说伤人啦。
对，然后呢他就夫妻离家。其实他原本是有 就是求他妈妈让他留下来。
嗯，
就是因为他一个小朋友，他离开家里之后，他也无所适从嘛、嗯。那他当然会求妈妈说：“拜托让我留下来。”可是，在妈妈讲出那一些很伤人的话之后呢，他有点像是含着泪水、负着气就离开家里了。
嗯，
然后据他跟我讲的是说，他说他那天晚上就坐在公园。一整个晚上，直到被警察发现，然后把他领回警察局。
嗯，
这样子。那他说他比较不能忘怀的，就是其实他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他心里的一个影子了啦。就是那一天晚上的风很凉啊，
嗯，
然后那一天妈妈讲的话非常的刺耳，
嗯，
是真的有重伤到他。
嗯，
但这些事情他似乎没有跟他妈妈讲。所以可也许他妈妈也不知道当下情绪上头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其实是伤到了一个正值国中时期的孩子的。
嗯，
那之后呢，当然这段感情也搅黄了啦，就是也他也没有继续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那他跟家庭的关系其实也变得更陌生了一点。
更陌生，
对，就是他不会再把更多的心事讲给家里的人听，就是他变得比较封闭。
我可以问一下，当初妈妈是怎么知道这个孩子他交了一个年纪比他大十几岁的男朋友吗？
他出生在一个家庭教育比较严格的一个家庭啦。
嗯，
那。妈妈是属于那种平常工作很忙但在家庭管理上面非常的强势啊，就是例如说家里不能锁门啊，或者是手机要给家人看啊那种。
哦，
就是我觉得这还蛮容易发现的，就因为以前不太流行智慧型手机，那都是几乎是用电脑聊天，那电脑其实记录你如果不删的话很容易就被看到了。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他变得不愿意对家人敞开心胸，所以我一开始以为是他主动跟母亲还有父亲谈论到他交男朋友这件事情。
他
是被发现
的，对，他是被发现的。那他本来就不太容易跟家人讲这些事情的，
嗯，
那再加上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之后
又更不愿意跟家人，
就会更封闭他自己。
嗯，
对啊。那其实，从这边我们能看到一个概念是说，父母好像在反对孩子做的事情，而孩子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反对，
嗯、
父母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孩子要如此的忤逆他们。
嗯，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家庭结构。那。之前有跟老师讨论过类似的事情、
嗯、
然后老师给了我一个念想啦，但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就是其实这个家父母会认为这个家应该预期大概是什么样的架构，当今天孩子突然做出了超出他们预期的事情，父母会有点不知所措。
嗯，
简单来讲就是孩子长得太快了、
嗯、
孩子太快去接触到他这个年纪不太会接触到的事情了。
嗯，
父母没有想到这一点，父母决定用一些暴力的方式、
嗯、
甚至伤人的方式、
嗯、
去压住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心思，
像是镇压那种感觉。
对，就是因为我管不住你嘛，我管不住你，我总不可能放飞你啊，那我就只能把你收回来嘛，
嗯、
能压多紧压多紧。
嗯，
那这样子的方式反而造成孩子更大的反弹，
嗯哼，
之后造成家庭的、嗯、陌生或是破碎。
嗯，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其实讲白了一点就是。父母没有预期到孩子长得如此快速、
嗯、
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孩子现在的发展状况。
嗯，
哦，想当然的孩子也不能理解。
对，
所以我们回归到刚刚你跟我分享的故事，以及我跟你分享的故事，其实我会认为没有完全成熟的家长，也没有完全幼稚的孩子。
嗯哼，
因为我们不是常常讲一句话吗？就是当我们在第一次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父母也是在学习如何成为家长。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不能说大人完全就是理性的成熟的，
而孩子却是完全的幼稚的不成熟的。
是，
嗯，
所以我会认为沟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一直在跟你在问你说有没有经过沟通，有没有经过聆听这件事情，
嗯，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嗯，
从你刚刚的故事跟我刚刚的故事讲起来，都会发现是这两个家庭的很大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沟通。
嗯，
他们缺乏沟通，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不能理解我做出来的行为，我也不能理解你做出来的行为。
嗯，
以至于我们之间产生的打结的这个状况。
嗯，可是问题来了，不管是我分享的故事也好，还是你分享的故事也好，其实我不会去相信说在这两个故事没有任何一方会试图主动接近对方。就以我的故事来讲好了，至少母亲是很愿意去接近姐姐的，但是姐姐离开了。然后你的故事来讲好了，那一位孩子他有在试着接近他的父母吗？还是他也选择退了一步？
其实他是我蛮亲密的朋友啦，我其实从蛮早之前就认识他了。那他是自己跟我讲说他那时候选择就是很多天不吃饭啊，然后晚上都不睡觉啊，或者是说再用一些更偏激的方式。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这样更偏激的方式到底是希望父母持续的关注他呢，还是他只是想要去抵制父母对他严格的教化呢？
我觉得半半吧，半半。
嗯，可是我会觉得就是也许他的家庭比较没有办法双方就是父母以及孩子双方去做到沟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其实都是就是核心家庭嘛，
嗯，
然后父母几乎都是双薪。
嗯，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根本很就是为人父母根本很难去关注到孩子无时无刻的状况。
对，
所以陪伴孩子这件事情就变得固然重要，很可惜的是，很多家庭的家长其实并不能理解陪伴的重要性，也不能理解聆听的重要性。
嗯，
甚至是觉得说，等孩子大了，他放着，他自然就会成长。
他们在期待一个孩子去自己发现并且去成为他们心中的理想的样子吧，可是他们遗忘的却会是要成为那个样子其实是需要他们的陪伴嘛。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问题会这么的严重，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允许父母亲去无时无刻的去陪伴在孩子身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要供养，其实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为什么大家爸爸妈妈会往外面走？不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生活水平，让他可以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吗？既然出发点都是好的，为什么最后得出来结果却是双方都受伤了？
很讽刺的一点来了，
嗯，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伤痛的故事。
对啊，
但这些伤痛都是出自于爱。
嗯，
所以它会变得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其实 讲到这边，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老师需要把爱与伤连接起来。
嗯，
为什么不是一边讲爱一边讲伤？
为什么他们不能分开来？
但它是紧密而不可解、不可分开的，
有点像是那个电影啊，《脑筋急转弯》。我们每次都在探讨为什么不能只记得快乐的故事，为什么我们的脑中还要存在悲伤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有了那一份悲伤，你受过那个伤，你才更可以去体会那份快乐多重要。回归到这边一样，今天我们受了伤，我们就需要用到更多的爱去抚平那样子的伤痕，让它慢慢的结痂，它慢慢的愈合。同时我们也会更重视那一份爱的重要性，我们也才会去珍惜它。只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故事里的主角都还没有感受到另外一方所给出的爱，不论是那个姐姐，不论是那个孩子，其实他们也是爱着自己的父母的，可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原谅父母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同时父母也还没有办法去跨出那一步，去放下身为父母亲的价值，去真正的去花时间去试图理解自己的孩子在想什么，所以他们之间还没有办法去做到我们所谓的理解，
还在学习着怎么样把那些错过的爱给弥补起来。
对，所以今天的两个故事总归还是回到爱。那要不我们来谈谈我们自己想怎么爱人这件事情好了，因为本土心理学这堂课让我们讨论了很多跟家人间相处的关系，也让我们借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去看到了每一个家庭里面对待家庭成员不同的方式。那我相信这堂课里面老师也会希望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用我们的方式去爱人，所以才会希望我们去分享我们的经验，不论是我们受过的伤还是我们曾经对别人做过的伤吧。在分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会去检讨自己，说我们做哪些事情其实他也受伤了，对吧？
是。
你想怎么爱呢？
是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是家人还是别人？
家人。
如果是家人的
如果是别人，你想怎么爱呢？你想要的是
不要等一下就是我会怎么爱我家人？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对我家人有释放出还蛮大爱，尤其是在上了心理学系之后，就是我自己，因为在念心理学之后，你会念到一些发展啊，念到一些性格啊，念到一些那一类的东西，
头好痛。
对，那你就会渐渐知道，排除掉我现在正值的年华之外的那些人，他们所需的状态会是什么，或是他们可能会有的一些念想。那其实就是培养同理心的过程啊。
嗯，
你要怎么去同理他？像是也许以前我会觉得我妈很烦，我会觉得我爸很爱碎碎念，那没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时间点要做出那样子的行为。可是现在呢，就是也许我妈妈跟我抱怨说啊，隔壁的阿姨怎么样啊，她遇到的同事怎么样啊，谁多过分啊，我就会静静的听完，我就会认真的听完。
嗯，
也许不会给她一个很实质性的答复，但我可能会说，哇，他怎么会这样子啊？他为什么这样对你啊？他好坏哦！
我觉得你在逢场作戏。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同理心的一种表现。
怎么会是
同理心的表现？对，所以就是多一点的聆听，多一点
试图去理解他，
试图去理解他，
而且也试图在建立一段良好的关系，有人际互动的关系下。
所以其实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我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之后，我与我家人的关系，即便在因为我在外地念书嘛，所以即便在很远的地方，我也可以觉得说，我们的关系是紧密而不可分开的。
嗯，
就不会像以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对，有点像是那种交往太久的情侣， 还是该分开一下啦，而且比较不会
稍微分手一下。
对对
对。嗯，那我自己觉得这是我爱人的一种方式。
哦，那
How about you?
Me, my, I,
me.
me. OK，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算是一个很努力想要去维持家庭家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角色吧。嗯，我自己的家庭也是蛮复杂的，我家也是单亲家庭，我也有个姐姐。那通常身为妹妹，在家人吵架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去做一个维持秩序的角色。当然我还身兼的我要维持我父亲跟我母亲之间关系的角色。那因为我跟了妈妈，对吧，所以我跟爸爸一定会很不熟，但是在这一堂课里面，嗯，我们有个灵魂伴侣的一个观念。然后那一天我在分享我经验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我那时候在讲，我爸爸跟我，就是爸爸对我做了哪些伤害我的事情。然后这时候我那时候一边哭一边讲，但是我灵魂伴侣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念，他就跟我说，你的爸爸不是不爱你的，只是你们之间缺少沟通，因为你们太少相见了，你们太久没有好好坐下来讲话了，所以你应该试着去跟你爸爸讲讲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他你很爱他，今天不论你的爸爸做什么你都还是很爱他。所以我的灵魂伴侣就让我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跟我的家人去做相处，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我很爱他。那听了他的建议之后，我也早一天鼓起我的勇气去打电话给我那许久没有好好交谈的爸爸。我跟他聊了很多，我跟他聊了我最近状况怎么样，我最近交了男朋友啊，男朋友怎么样啊，我最近跟朋友相处的怎么样啊，就是真的很明显的感受到我跟我爸爸之间的关系改善的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可以是开玩笑的那种感觉，就是可以好好聊天，就是这也是我很谢谢我灵魂伴侣的地方。这边偷偷小小告白一下，谢谢他哦。
直接在我面前告白。
哦，我没有说啊，谁啊。
对啊，总之我们除了在这样子的故事里面，我们除了学会理解到爱是什么，伤是什么，而爱跟伤是可以并存的，
对，
并且我们也得知道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了，因为毕竟本土心理学就是讲出自己的故事，
对啊，
或是去剖析自己的故事嘛。
嗯，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故事分享，
嗯，
哦，我们要如何学习到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去然后不要去伤害他们，或是说即便已经造成了伤害，但也适当的去做一个弥补，才会让整个家庭或是关系结构变得稍微圆满一点。
嗯，对。
那
我们其实也去知道了不同的爱，不管是父亲对小孩的爱，还是小孩对父母亲的爱。其实就我们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我希望能让我们今天听到我们故事分析的听众们知道，其实我们都是爱着对方的。
是，
那如果去试着去正视那份爱，或是像我一样试着把那份爱告诉那个你曾经拒于门外的那个人，我相信这份关系都一定会做到些许的改善，
会升华啊，我觉得
升华吗？
升华，
升华可能有点太了。如果这样就可以升华，那我每天都跟我家人说我爱他，
我
希望他给我一点钱啦。我希望我们的爱可以升华成金钱。对，就是不同的爱也是用不同方式来表达，对吧？
是，
所以去找到你所重视的那个人，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希望今天听完我们故事的人们都可以去正视一下你身边的人，去寻找一下他怎么样爱你，也试着把你的爱分享给他，我觉得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那今天的试播集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玫瑰，
我是狐狸，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
拜。